玩一回灵感。
马乡长点子很多，人称马灵感，他喜欢寻求刺激，又常能急中生智，化险为夷。这天傍晚，马乡长和小情人田飘飘说好了在玉女山下幽会。要说乡长去哪儿鬼混不好，为啥一定要去荒郊野外呢？这就是马乡长的灵感了。在宾馆里开房容易被抓，像这样打游击既安全又刺激。可没想马乡长出了乡政府的大门，却被养猪场的李老汉给堵了个正着。这养猪场里的猪被偷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，小偷连续得手，可派出所一直破不了案。李老汉就为这事来找马乡长，可马乡长这会儿哪有心思和他说话呀，三言两语就把他给打发了。到了玉女山下，田飘飘已经在那儿等马乡长了，还带了条红毯来。俩人四只手一拉，寻了片茂密的树林，便钻了进去。半夜里，马乡长惊醒过来，知道再不回家，老婆又要闹翻天了。他推开怀里睡得正香的田飘飘，钻出毯子准备穿衣服，可是往四周一看，就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地上空空一片，他和田飘飘两人的衣服不翼而飞，放在衣服上的手机也同样无影无踪了。马乡长顿时吓得眼珠不转了，他寻思着，这要是小偷干的，破财消灾也就罢了，可要是自己的对头干的，说不定现在已经回去喊人来抓现行了。马乡长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等光着屁股往回跑，被人撞见，传出去岂不笑掉全乡人的大牙？不过要说怎么叫马灵感呢？马乡长这时候瞥见裹在田飘飘身上的一条毛毯，脑子一机灵，就拿定了主意。他赶紧把田飘飘推醒，在他耳边如此这般的说了一番。随后田飘飘抱紧马乡长的水桶脖子，马乡长弓步弯腰抱起身材娇小的田飘飘，扯起毛毯反手披在田飘飘后背，将他罩住两人白花花的身子，起身就往回跑。往回跑的路有两条，一条路宽道平，但人多危险，另一条路窄坑多，但林密人稀。马乡长毫不犹豫，背着田飘飘朝那条羊肠小道疾奔而去。可该着马乡长备孕呐，没跑多远，忽见前面站着一个蒙面汉子，怪里怪气地喊道，
站住，要从这里过，钞票给我交上来。
马乡长顿时吓得是魂飞魄散，猛地来了一个急刹车，调转屁股往大道上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心里暗骂，
今晚可真他妈出轨了。
他知道自己跑不过强盗，就边跑边假装大声打电话报警，
派出所吗？有人在玉女山下抢劫，快来抓。
要说他姓马的这招灵感还真管用，跑了一会儿，他扭头一看，那蒙面汉子被吓跑了。刚才跑得飞快的马乡长这会儿就觉得有点吃不消了，说来也够难为他的，一身肥肉，平时连皮包都是别人帮着拎的，刚才运动量这么大，这会儿早就累得是大汗淋漓，人都快跑虚脱了。看看四周静悄悄的没人，马乡长放下田飘飘，打算喘口气儿。可马乡长刚蹲下身子，倒霉事儿又撞上了。一个赌鬼输光了钱，正回家，这时候正巧从后面赶上来，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咒着那个赢钱的家伙。走到跟前时，赌鬼盯着马乡长直看。马乡长担心自己这个样子惹他起疑，低头眼一转，又冒出灵感来，小声嘟囔起来，
叫你别喝那么多，你非得逞能，看现在醉得跟死猪似的，赶明醒来看老子不好好教训教训你小子。
那赌鬼真以为毛毯里裹着的田飘飘是马乡长嘴巴里醉酒的小子，所以走过马乡长身边时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只顾走自己的路。马乡长不由得松了口气，他见前面不远处就是李老汉家的养猪场，过了养猪场就是乡政府了。于是等到赌鬼走过去之后，便咬紧牙关，背起田飘飘继续上路，再也不敢停留一步。 可是走了不远，突然前面又传来声音，还有手电光晃来晃去。原来乡派出所刚才接到一起报案，说小偷在偷养猪场的老母猪。报案人还具体的描述了小偷的作案手段，说小偷在猪市里办酒，把猪喂醉后背上，还给披了条毛毯，装成背醉酒人的样子。派出所的胡所长正为查不出偷猪贼着急呢，一听这话恍然大悟，好狡猾的小偷啊，难怪作案时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立即带上三名干警赶了过来，在半路上胡所长遇到那个赌鬼，就问他，你这一路上遇到过什么可疑的人吗？赌鬼一想，便把刚才遇到马乡长的情景说了。胡所长果断地对三名干警一挥手，追。没跑几步，他们果然看见远远的有人背着东西过来。胡所长立刻大叫一声，偷猪贼，快站住，我们是派出所的。这马乡长听出是派出所胡所长的声音，两条腿筛糠似的抖个不停，嘴里恨得咬牙切齿，安道，鬼儿子，脓包，抓小偷抓在老子头上来了，看我明儿怎么整死你。掉头硬跑是肯定跑不掉的，马乡长瞅瞅左右，脑瓜子飞快地转着，左边是玉地，藏不住人，右边是稻田，齐腰镇的稻田正好藏身，但稻田必然是搜查重点。他再抬头一看，一丈开外就是李老汉家的养猪场，四周是一米多高的围墙。马乡长灵感的火花此刻急速地闪现起来，胡所长绝对想不到偷猪贼竟敢往养猪场里藏身。对，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，让那几个傻蛋去稻田里搜吧，等他们搜完，我马林敢早翻过东墙，从乡政府后门溜回去了。马乡长当机立断，抱起田飘飘，一头钻进了李老汉家的养猪场里。而胡所长呢，果然上当，他让人围住稻田，准备好好的搜查一番。可就在此时，胡所长的手机响了，还是那个举报人的声音，笨蛋，小偷溜进养猪场里了，赶快包围，关门逮狗。胡所长对这个举报人的电话有点将信将疑，但还是对那三名干警下令，包围养猪场，我守院门，你们三个各守一方，看着毛贼往哪儿跑。情况突变，马乡长本准备再翻出养猪场的东墙去乡政府，此时只得缩回身子。他看看养猪场里光溜溜的地面根本无法藏人，情急之下只得狠狠心，背着田飘飘钻进一个猪圈里。那猪圈里正好养了一头老母猪，卧在地上呼呼大睡，猪粪的气味呛得他只想吐。这时院门口传来胡所长的喊话声，小毛贼，赶快出来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有道，李大爷，我是派出所的胡所长啊，正在围捕偷猪贼呢，我们人手不够，你快起来配合一下，看看猪圈里有没有人。马乡长一听，恨不得一头钻进老母猪肚子里去。正绝望的时候，他忽然想起李老汉视力极差，如果蒙过了他，胡所长肯定就掉头带人搜捕稻田了。马乡长决定盼碰运气，他放下田飘飘，把红地毯往猪圈里一铺，将自己白白胖胖的身子紧挨着老母猪卧下。田飘飘一看他这个样子就明白了，于是也赶紧趴下。这时候就听见李老汉咚咚咚咚地跑过来，依次查看猪栏。只见月光下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最后他来到马乡长和田飘飘藏身的这个猪圈，低头细看，模模糊糊地看到地上卧着三条白眼，并不见人，就转身对胡所长喊道，
我这儿没来小偷啊，
你看仔细了吗？胡所长不死心地追问一句。李老汉伸头又一看，还是没发现，就回答胡所长说，
真没有啊。
胡所长不由嘀咕道，咦，那就怪了，
那我们去稻田看去。
马乡长一听，心里那个乐呀，他悄悄地伸出大手，拍拍田飘飘的屁股， 意思是说，我这手怎么样？田飘飘也伸出小手拍拍马乡长的大胖脸，意思是说，可真有你的。俩人正暗自高兴呢，只听李老汉突然着急地叫起来，
胡所长，我那头老母猪在圈里，万一小偷逮会来下手咋办？你可不能走啊。
马乡长和田飘飘听了心里一惊，刚刚放下的心又蹦到了嗓子眼里。
还有什么情况？
胡所长问。
有有，
李老汉絮絮叨叨地说道，
我圈里还多出两头猪呢，一头大一头小，我估摸着准是前几天丢的那一公一母两头猪跑回来了，看样子他们是到了发情期，野的性子跑出去的，这回可不能让他们再跑了。
胡所长有点不耐烦了，
那你看紧点不就行了？
不行不行，
李老汉说，
你得帮我把这两头猪捆起来，我才放心呢。
胡所长是热心人，为了让李老汉放心，于是二话没说就招呼三名干警动手。马乡长脑袋嗡的一声炸响，这回他再也找不到灵感了。马乡长死也不明白他这次玩灵感到底栽在了谁的手里。他不知道他其实是栽在了那个偷猪贼的手里。这会儿那偷猪贼躲在暗处，肠子差点削断。那偷猪贼原先藏在玉女山上，想等夜深了伺机去偷李老汉养猪场里的老母猪，却正好撞见马乡长和田飘飘的好事。偷猪贼原本想趁他们熟睡之后顺手捞点意外之财，可想想又觉得心中不平，我凭技术吃饭尚且如此辛苦，你一个乡长凭啥这样风流快活？于是决定和马乡长也玩一回灵感。他撸走了马乡长和田飘飘的衣服，就是想要出出马乡长的洋相。那蒙面强盗也是他装的，本来只是想吓唬一下马乡长，和马乡长假装打电话给派出所报警，这招反而引发了他的灵感，他干脆给派出所当了一回举报人。要说最纳闷的还是李老汉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马乡长可是答应过他一定要把小偷抓住，可也用不着三更半夜装成大肥猪埋伏在猪圈里呀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